让神经病有处放，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
有病电台，
我是小米，
和小瑞，
和小乔。
好好混乱，
听到这么乱，就发现这一期肯定是一期混乱的节目。
再改，再开摆。
在摆烂中来一期神游脑补之旅。
哇，然后最近也只有一个人出去玩了。
大家还记得神游脑补之旅这个
栏目吗？不记得，
不记得。但我觉得马上可能也不用再神游脑补了，
马上就能有新素材了，应该是这样。
哦，马上
咱只能神游脑补啊，
就比
咱是个电台节目
啊、哦，是他们神游脑补，但
他们也可以真玩去
了。问题是他们终于可以不再只听神游脑补，而不去、那个
实
践了。
对
对
对, 对，嗯，
来，请说出您的目的地。
甘南。
嗯，这是一个缩写。
甘肃的南部统称甘南。
啊，没听说过。
哎，甘肃你们知道吧？长得贼老长的一个省，
知道，
嗯、斜着的那个。
对，然后它南部呢，其实整体的风格就很像藏族的那种感觉。
哦，西藏。
哎，
那也是高原吗？
普遍的话，在3000左右海拔。
啊，
每一个县城每个小城市都在3000左右，
好像甘肃都挺高的是吧？
它就是在这个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坡之间的衔接地带、
因为我认识甘肃人，他就是说他来了北京之后800米随便跑
不喘
所以每一次国足和 男篮
嗯
搞世界大赛之前都会去高原特训，
嗯
嗯，
这样我们这个体力短板再回到平原之后就会得到一定的补偿、
就类似于绑沙袋跑步。
对、
行，仔细聊聊，就是我春节的时候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有、
然后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媳妇儿那个单位呢就放到初十，
嗯，
然后我想就是我们错峰玩一下，初七走初九回，咱们3天或者4天去个近点的地方。发现它凉的，北京就没有近的地方。
对呀，
近的地方就不太灵。
对，
起码得5天，然后支棱起来初四就走了。就决定去甘肃的南了。哎，先问一下，你们对兰州这个地方有没有了解？
拉面。
哎，那咱就先聊聊兰州拉面。兰州拉面那天我吃了，我肯定飞兰州嘛，飞兰州再租车去玩嘛。然后我就发了朋友圈，兰州拉面我点了一碗，然后我姐夫就问说这一碗素面还是8块钱吗？我说不对，9块了。他说20年终于涨了1块钱。那边点兰州拉面是这样，你先点一碗素面，就是8-9块钱，然后你再选你要什么肉，你是要那个牛肉还是它叫牛筋，牛筋会带点筋会更有嚼头，然后是按2去卖。我当时我们俩人是60块钱，两碗素面刨去18块钱，那就还剩42块钱。我们要了4两肉，2两的那个普通的牛肉，2两的牛筋，就已经是一小盘子堆满了肉了，配那两碗面就刚好。吃的巨爽，真的不是一个东西，就太好吃了。
我记得他好像在朋友圈里发的是文案，是吃到了正版。
因为在北京上中学的大家，反正我这个年代中学旁边全都是清真的那牛肉拉面馆，
黄底儿红字儿，然后在一个绿色的清真，
对，然后能给你那3片肉就不错，而且每一片都巨薄
巨薄。
我去哪儿吃
那刀工
大厚肉片子，因为我自己掏钱，我跟你说下次我就点1斤，4两不够吃，1斤。
天
哪，就1斤。
因为我听就是有兰州的朋友，他在北京生活之后他就不吃北京的牛羊肉，就觉得没法吃，就可能就是兰州的牛羊肉比较新鲜，或者是
我看过一个那个道约社他们之前去兰州的那个节目，就是 B 站上最大的一个美食号，然后他们去兰州，然后就觉得他们吃面就觉得每家跟每家还不一样，就是
我那会儿真没得选。
是吗？
因为那边的人大概都喜欢初八才上班，然后真的是哪家开吃哪家，然后我去那家吧就爆炸了，都快本地人也只有感觉只有去那儿了，但那肯定也算一家好吃的，真的是爆炸了。然后我想想有一个细节区分游客和当地人，他们那儿那个辣椒不是很辣，所以当地人吃就是一碗红汤，他们要多要辣子，然后那个辣子就堆满了还在那儿喝汤呢。我说这得多辣呀， 我就要两小勺，我的汤还是那种
清的，
对，相对清澈的，然后带点红色的。后来发现不辣，那个辣椒
它就是香，
对
吧？
对，那边主要是香。
嗯，
所以如果你被那个阵仗吓到了的话，游客嘛不懂，基本上都是很清的汤。
明白，
当地人就是哗哗哗。
明白，但它汤是什么汤？是白汤还是？
本来是白汤，它、
嗯、
是怎么？它给你盛的时候，先把素面给你，
嗯，
你要不要辣子？
嗯，
然后要多少辣子？然后他给你和了，
嗯，
然后这会儿你就拿着一碗红汤，
嗯，
去另外一个窗口要几两几两肉去提，
哦，
嗯，然后再把肉泡进去。
明白，那它里边有萝卜吗？
有，
嗯，
有萝卜片，这都是它都是先放萝卜片，放香葱，
嗯，
放面，然后汤一冲。然后那个面分的很多，什么特别细的二细、
嗯、
什么反正到粗、
嗯、
然后到片儿、
嗯、
到扁平、
嗯、
就很多种你可以选口感。我就是最主流的二细、嗯、二细，其他我也不懂、
嗯、
我就装懂，我就说二细二细。
我一般都吃毛细。
毛细太细了，
对，就感觉跟米线似的。
那不行，那不行、
嗯、
然后那个我想想啊，你们猜兰州的黄河是什么颜色的？这个答案刚才已经透露过一点点了，想一下它地理位置、
嗯、在
黄色的呗，
高原，
高原和黄土高坡之间吗？
嗯，
那不是，
所以它还没有
变黄、哦、还没黄，
对、
哦、
就还很清楚。
哦，
嗯，
那它有震撼的景点吗？
某
没有壶口瀑布之类的。我还去过壶口瀑布。
这个城市里就是它最震撼的一点就是它的河，黄河的分不清了，北岸，
嗯，
北岸距离山，
嗯，
只有很短的距离、
嗯，
也盖了一些住宅，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住宅跟山就很近。如果你从城市的另一侧往北看的话，
嗯、
就是感觉很奇怪、
嗯，
那大高板楼就跟山在一起，板楼盖住了后面的山
啊、
哦，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一种又有山又有水的城市，而且山水离得又很近。
嗯，
然后插了一些楼在里面，反正也没多好看，只是相当于有点奇怪而已。
嗯，那他们牛肉面要配羊肉串吗？
不用吧，大家就是吃个面，吃点小凉菜。
啊、
哦，嗯，
明白。
而且感觉他们本地人对这个东西也是感觉过年必吃似的。
哦，过年必吃。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在那天不就是初四嘛，
嗯，
然后我是初五吃了碗面，就赶紧租车就开始开车了，
嗯，
然后初五去吃的时候，那真的是人山人海，就大家全都是本地人开车过来吃。
有没有可能是在家做了四天饭了，实在不想做饭？
有可能。
那兰州除了拉面还有别的吗？
就是牛肉呗，豪牛肉。
嗯，
哦，
嗯，就这个城市就是待个一天就够。
嗯
嗯。
吃碗面就能走，
那我可以吃一天，可以吃三碗，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嗯，
所以也就是待了一下就走了。
嗯，
然后就开始了我长达四天，一共1100公里的自驾游。
哇
哦，
嗯，
请讲，
还不错，
请讲。
首先我是租了一个普拉多，
嗯，
就是丰田霸道，我自己不也有一辆嘛，但是离太远没开过去，然后租了一辆，车况就很一般。对，然后看，因为其实这个插播一下，在这种地方租车还是要查的细一点。怎么查？就是你要看一下每个轮胎，
嗯，
有没有伤，
嗯，
然后那花纹还剩多少，
嗯，
然后最好是两个前轮是一样的同款，两个后轮是同款。我这次就是两个前轮是个破胎，破垃圾胎，两个后轮是破垃圾胎，但还好还都配对了，
嗯，
对。然后还要看一下刹车片的厚度，如果很薄的话也是有危险的。
请问？刹车片在哪儿？
这懂的自然懂，不懂的就算了。
你不用知道。
这个就是因为我肯定是翻山越岭，
嗯，
你这个东西还是要保证一下的。
嗯，
然后我还查的比较仔细，就都比较凑合就出发了。
所以刹车片在哪儿？
就在轮子里面。轮子里不有个刹车盘吗？
哦，在轮子里面呀。
那个，对，盘旁边有刹车卡钳，卡钳里面包着两片刹车片。
嗯
嗯。
哦，行吧。
嗯，我当时这个车租的还是比较贵的。
嗯
嗯。
然后我媳妇儿说，她查了一下攻略，觉得这个路都不是很难了。
嗯，
就曾经我们这条路线还比较有挑战性。嗯，现在就不怎么难了。她说要租个便宜的，我说可能便宜的车也能过。
嗯，
这就有个小细节，后来也印证了。
嗯，
但是租这车我心里有谱，毕竟是我开，
嗯，
就还是租这个。我的建议还是租一个有冗余的车，
嗯，
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其实最后还是派上用场了。
所以这一条线路就是很适合自驾游，是吗？
这一条线路就是没有车我是不会去的，
哦，
就是没有车你没有任何玩的感觉，
嗯，
尤其在春节大家全在休息的时候，
嗯，
我简直就是一路讨饭，哦，没有餐厅开，就是一路要饭，求求了 给口饭吃那种，求求了让我住下吧，求求了，这个，因为这个地方的旺季，甘肃南的旺季是夏天，
嗯，
大草原，然后雪山上还剩点雪，
嗯，
哦，还挺美的。然后我们冬天就纯是看雪山，然后玩个地广人稀，
嗯
嗯。然后第一天呢，就去了一个叫合作市，这个地儿就是合作共赢的那个合作市，
嗯。
然后他那个地方是有一个蛮大，一个你想象不到一个藏式的建筑，然后但是新派的建筑手法，有个90层楼高，然后在合作时鹤立鸡群。然后他们这块怎么判断一个藏式的这种可以叫寺庙的地方大不大，你要看这个他们的主体建筑的对面那个山坡上有没有一个大的，就整个坡啊全修成那个很平的，好像铺着水泥似的一个长方形的那种地方，他们要过年，就是他们的节日会铺一个很大的佛像在上面，然后万人来朝圣，小的寺庙是没有这个规格的，大的寺庙的对面的山坡上你看着像滑雪道一样，或者巨大的滑梯是那种感觉，他都会修这个，因为要方便可能方圆百里的人过来过节朝圣这样，但是春节嘛也是没赶上，因为一般是正月13、正月15什么的，然后也都没赶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再去，因为我们看了一些照片都觉得那会儿香火旺的时候还是挺难忘的，然后各种很难描述这些东西怎么震撼，反正一进去之后你看那个老喇嘛带着小喇嘛诵经，确实还是直接会震慑你的心灵，你就不敢说话了，而且其实大多数地方里面是不让拍照的，就看看就看看，然后你可以感受到藏民的虔诚，特别特别虔诚，
他们是有那种什么一边磕着头一边往前走的，
有，
那你碰到了吗？
在最后一天的最大的那个地方碰到了，那个地方拉古楞寺，是说是整个藏学里面的清华大学，就很厉害，但其实我这咱们主要讲风光吧，这个藏传佛教咱也讲不明白，
就是
雍
和宫喇嘛 temple 可能是它的一个分支，
因为其实在北京的如果去过喇嘛 temple 的，你看那个佛像金身的震撼程度，已经足够震撼了，
能说喇嘛 temple 的中文吗？
什么呀，
雍和宫
喇嘛 temple 一看就是坐地铁的人，
对，
那边也是，只不过更多，也是那么大的金身，可能一个寺里面有20多个，就是我说那拉古楞寺，咱那只有一两个嘛，还是震撼。然后自然风光啊，自然风光就得开始讲这个，有一条路叫洛克之路，这个是我为什么要租一个普拉多，因为相传这条路的话，以前不是硬派越野是过不去的
啊。
什么叫洛克呀？就是客人掉下来了，叫洛克，
说的吉利一些。
没有，是因为这条路是一个美国人命名的
啊。
Lock
啊，
他也不定叫 Lock， 反正翻译过来叫洛克。我也忘了是上世纪四几年还是六几年，
也有可能是 Luke。
有一老外就是一个。哥咱们现在看就是一个旅游博主，而且相对有名气
KOL
到达了出书的那个境界的旅游博主，
就是 LP，
然后
那种
走了3趟那条路，回去写了本书，然后这条路看着没有中国人玩，就是美国人看这本书全都是美国人慕名而来，
就是哥白尼，
对，然后叫洛克之路，然后现在那条路现在是被修成一条国道，应该是刚重新铺了路，说铺路之前可能两驱的小轿车还会托底，然后我这次开了一下，如果你不偏离主干线的话啥车都能走，像什么 GL8 呀、A6 子呀，就随便走， 但是我
修得很好，
我经常会吓到，普拉多就派上用场了。嗯，就那条路
就是乱嗨，
对，乱嗨，他就是从海拔3000
乱飙，
一路开到4000，尤其你开到4000的时候，基本就在山顶了，距离山顶可能只有个几十米，
嗯，
然后就全在雪上走了，
哇哦，
嗯，然后就还挺恐怖的。但是那帮 A6 的 GL8 慢慢的也能走上去，因为它那个路就算全被雪盖上了，它平、
嗯、
你不会滑下去。
嗯，
嗯，
它是盘山道吗？
一路盘山，100多公里，就是100多公里，咱正常来说就算是国道俩小时也开完了，因为你是那条那个路都不错，可以开到匀速50到60没问题。
嗯，
但是我跟我媳妇开了7个小时。
哇、哦、
就经常要下去玩，它所谓的就是一山一景，你刚拐了一个弯，哇哦停一下，又拐了一个弯，哇哦停一下，再拐了一个弯，不行这还得停一下，就这种。
因为你那个海拔一直变高，然后它那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嗯，就是它你没拐过一座山吧，前面可能就是一片荒芜的大草原，就很开阔、
嗯、
然后你再拐过一山呢，这山就变成了那种很垂直的石头山、
嗯、
然后颜色也会比较奇特。
嗯，我感觉都有画面感。
对，就这条路你可以想象到现在的话去还来得及，但是这条路现在已经没有美国游客了，只有中国游客了。
嗯，
然后能感觉到当地的开发呢也是遵循着那个老美的路线做的。
嗯，
然后现在的话只是说受到了雪线往上退的影响，没那么多雪了。
嗯，
植物还在。
嗯，
等到它真的特别火的时候，这条路估计也就没有当年的盛况了。我觉得现在的景色跟当年洛克走的时候还有个8-9成，未来可能只有5-6成了。
嗯
嗯，
但是他现在去看的话就基本上就是雪山是吗？
就是每一个比相对于海拔突破4000的话的那些山头都带雪。
嗯，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是说春节刚下完雪，但温度真的好高。年纪春节时候北京有多冷吗？
嗯，
我带了好多衣服去，后来发现那儿比北京暖和，你敢想？
嗯，
就还是雪温度的影响了雪线。
嗯，
然后刚下完雪，很多雪很快就化了，只要雪线
记不下来，
雪线没那么高的话，景色没有那么震撼。说实话，
嗯，
但是那边的山，然后植物，包括它那些路，
嗯，
修的。还是挺有野味的。
嗯，
嗯，然后一阵风吹过，地上的沙石卷起，然后高原的太阳跟咱们北京看的太阳也不太一样。
嗯，
更斜一些那种感觉。总归呢还是特别值得去，反倒是当地的好多景点啊去完之后觉得一般，但这条路开着特别爽。
嗯，
然后包括牛羊，就是牦牛和羊也是看个够。然后如果你下道，
嗯，
我最好玩的是，我最打击我自信心的是，我在洛克之路有一个岔口，然后下去之后我觉得我这车发挥性能了，又爬坡、
嗯、
又跨钩子、
嗯、
然后旁边我停了一下，旁边一个50红光唰就把我超了。我说这疯了吧，我刚这坡刚爬了一大坡、
嗯、
你怎么上来的呀？然后我玩完之后我继续往前开，发现那是胡林园的车。
哦、
后来我心下就平衡了。
1万小时原理。
对，1万小时原理。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大山深处的这种牧民家，
嗯，
养藏獒。
哦，
然后我媳妇儿就说过来过来，我说干嘛呀，她说指了指，然后那藏獒突然就醒了，冲着我媳妇就冲过去了、
嗯、
我媳妇还不跑、嗯、我说你赶紧跑。然后那个藏獒就被那个小细的铁链子蹬回去了、
嗯、
我说这我媳妇说拴着呢，我说这玩意儿挣脱很简单。
嗯，
给我吓得我天哪，然后赶紧让他上车、
嗯、
然后我开车过去把窗户降下让他拍。
嗯，
那藏獒然后
你过来，
吓死我。
我以为他跟藏獒说你过来呀。
他看着那藏獒跟那睡觉，然后过去拍，但是他已经在狩猎范围之内了。我操、
嗯、
相当恐怖。
哎，那你有开过那种就比如说在那个路上然后被牛和羊擦着过那种状态吗？
就是嗯，有羊群要过嘛、
嗯、
羊群要过你只能刹车。还有就是有的牛，
嗯，
牛也是有脾气的，有的牛根本不看车、
嗯、
就哒哒哒哒哒哒过马路、
嗯、
有的牛就抬眼看着你、嗯、然后你过去了然后他再走、嗯、我看后视镜的时候他才开始走，我说这是一个有礼貌的牛。
守交通规则，
明明应该你礼让行牛。
我一般都是礼让，我看他让我了。
嗯，是
啊，最恐怖的那些小羊毫无定性，前一秒还在这溜着边走呢、
嗯、
突然就冲过来。
嗯，
穿马路
其实挺危险的。 对，就
礼让行羊啊，
就是因为好多那种公路游出事儿，都是因为那些牛和羊就不可控，
不可控，完全不可控。嗯，我想想啊，我想想啊，好玩的见闻。再捋一遍咱们的路线，我都有点忘了。先从兰州开车去合作市，
嗯，
然后合作市我还吃了一顿特别好吃的肯德基，十几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肯德基了，
嗯，
全都是现炸现做的。我当时还发个微博，他们说还有人嘲讽我说你去那个地方吃藏餐，我说他妈有开门的藏餐我早吃了，只有 KFC 开门，
只有开门的肯德基。
我到最后一天初八还是初九那天才吃到藏餐，
嗯，
因为真的没有人开门。然后从合作室出来说去哪儿了我都有点忘了，从合作出来我就是穿了那个洛克之路开了一整天，到了一个叫扎嘎纳的村子，
嗯，
那个就是小红书的全都是那叫照片，
嗯，
真的全是照片，就小红书照片你只能看三分都到不了，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他们是最好的光线然后最好的季节，
嗯，
但是即便是最好的光它那个你去的季节对的话可能能出那样的片也就那两三天，
嗯，
或者三五天你也不定赶得上，
最好的修图软件
最好的滤镜，
不不 不, 不, 不你光好了才有可能出那样的效果，
那肯定
光和云好了修是修不出来，然后你冬天去的话就真的很一般，
嗯，
而且
我是觉得因为你冬天去就比如说你可以看见雪但是好的，但是可能它那块是不是应该也会有一些植被啊，
现在的话就没有植被，
对啊，就是你冬天去它可能相对就单调一些，
嗯，对，而且会有每天早上起床你想看个日出什么但你看的全都是他们在烧火取暖，
嗯，
然后整个村子就是那股松油，
嗯，
松树我觉得那是松烧松树烧出的味道，
嗯
嗯，就感觉领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是不出片还是美的但是不出片的就是，
嗯，
然后没人，他们真的是初八才上班，初七还都没人呢，
嗯，
气死我了，咱不是初七上班吗，
初七上班
他们初八才上班，
嗯，那没办法。
然后开车那一路的话虽然我开了1100公里啊，
嗯，
然后你从我穿完洛克之路到扎嘎纳，
嗯，
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的时候，
嗯，
到下河县又是几百公里，但这一路上不无聊，
嗯，
还是我说的一样，就是你从海拔3000或者你从3500下到2500再回到3000，
嗯，
你的景色全在变，
嗯，
对，而且从这一路从扎嘎纳到下河那一路就开始穿草原了，
嗯，
就特别像我之前开内蒙就是一条大直线，你开180你感觉你还是静止在那里，
哦，
就是感觉人类的渺小，然后你可以看到左边的山有几只羊，你数数上千只你数数
我实名举报小乔那个超速
没有，我这个普拉多开不了那么快之前开我们家自己的奔驰开180就各种违章最恐怖的是它就是前头还180呢，然后前面突然有个十字路口，因为它不是高速公路，
嗯，
限速40，你看你停得下来不，
嗯，
刹车都快踩到发动机里都停不下来然后超速罚单拿一张，
嗯，
但那种感觉真的就是不自主的就变快了，
嗯，
因为周围真的像静止一样，
嗯，
所有车都很快，
那是不是就是得感情特别好的人才是建议走这条路啊情侣自驾游感觉
不会啊，为什么
啊，就是感觉得突破自然的寂静
没有了，你听小说就好了
嗨也可以听鬼故事
就得听鬼故事，不然就是特别困，那种地儿太困了，
嗯
嗯，因为周边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反倒是盘山路不会那么困。
嗯，
盘山路开着比较有意思，
就是高度集中嘛，
嗯。
嗯，而且那边的话，因为还是雪山的小故事，你在爬雪山的过程当中，它经常是本来柏油路走得好好的，
嗯，
前面突然那个大冰溜子就从这个山尖儿然后跨过来流下去，
嗯，
盖住了整个你的路
啊，
嗯，就是长达10几米的冰溜子的路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判断一下，如果它非常非常危险，
嗯，
你就只能下来，
嗯，
拿铁锹铲旁边的土去薄薄的在那个冰面上铺一层，
嗯，
这样你才有抓地力，
嗯，
你才开过去
才开得过去，
对，这是如果，但是如果这个冰可能看着比较的直，
嗯，
是在一条直线上，你带着点速度 然后就冲过去也可以，慢慢的那种冲过去，保持速度冲过去，因为它是直线，你在冰面上没法拐弯嘛。
嗯。
然后最搞笑的就是我看到有一个车翻沟里去，怎么翻的？
哎呦，天哪，嗯。
就是跟车也没关系，任何车都可能在那翻，
嗯，
我也有可能翻，因为那块太有欺骗性了。
嗯。
是一个掉头的 U 字的弯，
嗯，
然后前半段是在阳光下没有冰，
嗯，
后半段正好被旁边的山遮住了，是全冰，
嗯，
然后你在开进弯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个出弯的时候有冰，你就开了一个也不快的那个速度过去，
嗯，
然后拐到这个弯的中间，突然地面全变成冰了，
嗯，
它就会突然丧失转弯能力，这个车就开始直直的往前走，然后掉沟里了，
嗯，天哪，
就是你，所以为什么出去玩要120个小心？就是有无数的坑在前面等着你，
所以他真的掉沟里了吗？
他有四分之三都掉旁边沟里去了。
那怎么出来，啊，
他们是三个车，
哦，就给拉，
然后我是先看到另外两个车，啊，另外两个车过来敲我窗户说你有绳子吗，我说我没有，这车是租的，
嗯，
然后莫名其妙的我就走了，走到前面发现有个车在沟里另外两个车是也是跟我一样的大越野，
嗯，
但是就算有绳子也薅不出来，因为它已经有四分之三掉到沟里了，
啊，
只有铲车给铲车或者是吊车给
吊
出来，吊
上
得等待救援，
你要拿绳子拉那车得滚一圈才能出来，
天哪
就很搞笑，
啊，
然后我分析了一下那个弯道，
90%
人都得折在上头，因为入弯的时候阳光明媚，地面一点冰没有，
嗯，
速度稍快一点就会掉沟里。
我已经对这段路线失去兴趣了。
那你怎么没掉沟里呢？
因为我就是金字塔尖的那1%。
哎呦
哎呦，哎，我觉得
给你装起来了，
就是开车没这么细致小心，然后这段路就还挺危险的。
但我看那帮大姐开个 GL8 也上，也挺厉害。
是吗？
嗯，
就可能人家也没想那么多。
我觉得是欠考虑了。
我觉得人家可能没你内心戏这么多。
不是，真的是有点难度呢。
嗯
嗯
嗯。好，
我爸妈也是可劲儿嘱咐我，我说放心吧，我这个驾驶技术在这太强大了。而且我比所有车都慢，说实话，
嗯，
我就是太非常之
小心，太
小心，因为只有我能开车，而且我没有单，
嗯，
双人单车。
嗯，
只有我们一辆车，
嗯，就等于你要掉沟里没有人能拉你，
对，
嗯，
对，我媳妇就是贼忙，什么都是
冲呀，
我就是我得负责拉她一把。嗯
嗯，
然后下河县那个地方是倒数第二个景点嘛，嗯，特别有人气儿，真的，就这五天前出了兰州之后我就没怎么见过人，你去那些景点全都是包场。
嗯，
我们俩徒步个峡谷，三个小时徒步见着一对人，
嗯，
一共四个人在景区里面，
嗯，
直接就是我就直接在马路正中间拉野屎，头顶就是大秃鹫，与鹫为伴，
嗯，
然后地上全都是土拨鼠洞，
嗯，
就这种，然后就看一边看着秃鹫盘旋一边拉屎，特别爽。没有人，
嗯，
一点声音都没有，
嗯，
然后终于到下河有人了。
你最好是把那照片拍下来，然后给我们当封面。
我有照片的，就是我的自拍和媳妇拍我，不能发。笑死了，觉得特别，就是挺神奇的经历。
我天哪，恶趣味。
哎，然后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海拔3000到3500，
嗯，
多走走没事儿。
嗯
嗯，
就是你很适应是吗？
对，3800多走走就不太行。
哦，
嗯，正常的成年人在3000这个海拔，白天应该是没事儿，只要不跑，
嗯。
但是睡觉的话，很多人3000开始起反应，睡觉晚上会心慌，会掉血氧。
嗯，
这个时候就要配一点氧气，不然可能入睡困难。
啊，
哦，然后在3800睡觉的话，正常人都会有点反应。
我好像都没去过那么高的地儿，
我也没有去过哎。
嗯，
3800你要敢跑两步，我敬你是条汉子。
就应该是反应很严重。
对，会
喘。而且一般就是说会就开车去那儿比较好，就是你慢慢适应那个海拔高。
对对对
对，这就是为什么
你直接落地就那么高，可能会是有反应。
嗯，很多人直在，比如说在昆明转个机就奔香格里拉，落地就3200了。
嗯。嗯，
就晕机了，
嗯，
或者你飞拉萨3300吧，3300-3400也是直飞，必须缓一天再出发，
嗯
嗯，直接出发肯定会有问题，
嗯，
那他们那边就吃什么呀？
吃的就是他们有一种独特的牦牛火锅，我吃到了，就是求着别人，人家也不开门，厨师也没在，只能是凑合给我做了一顿，但我挺好吃的。
怎么求的？
叫暖锅子，就是
开开门吧。
我是一个网红，
没有打开大众点评打电话说想约晚上吃个饭，人现给你弄，现开门现弄
啊，
也是在村子里。人家说正常就是初八开始营业，而且他们冬天冷不爱干活，他们可懒了，感到
对。
牦牛肉锅还是挺好吃的，
嗯，
就是你看着像一个铜锅，但其实是个电锅
啊，
铜锅造型的电锅，
嗯，
然后摆满，下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菜，也有金针菇，也有什么白菜豆腐，然后上面敷一层满满的牦牛肉片子，吃完特爽，特别暖和，反正
我们感觉像一锅炖，
像配好了的火锅，不是自己涮的，也是直接煮好了的那种。
哎，那牦牛肉跟牛肉有什么区别？
牦牛肉我感觉就是他们好像杀牦牛的话就会流更多的血在体内，吃着那肉就是红红的纯红的，然后感觉更筋道一点吧，
有劲儿。
对，因为那个高原的肉是不是瓷实啊，你帮动物长起来
密度更高，弹牙
然后你吃那牦牛肉干都嚼不太动，反正然后那块的奶茶很好喝，是咸口的或者它不叫奶茶，它那个叫什么茶，我这人就是记性不好，
酥油茶，
只能记住那种味道，
嗯，
就是咸咸的也不怎么甜，然后你往里面拌好多东西，
就是有点藏区那种
感觉，
哦，
像粥，
纯是藏，对，也有一种粥，它有两种，一种是像粥一样的，吃完之后就饱了，吃了一杯饱饭，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咸口的奶茶，很香甜，但也有点油，我在那儿那几天天天上大火，不是油就是肉，然后晚上睡不着觉，
因为那边冷啊，那些人就必须得吃高热量的东西，
然后他们都，咱们去待一个礼拜就跟他们长得一样了，高原红啊黑呀，啊，
为什么呀，
晒的
气候，
然后那边呢很普遍，你看就是基因选择，眼眶深陷，高鼻梁，防晒的，保护脸颊和眼睛，
然后鼻腔要储存更多的气体，
是吗？
我感觉是，
反正其实他们那边人就长那个样子，挺帅的，
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的，长得真挺帅的，小姑娘挺漂亮的，
个儿高吧？
不高
，
个儿这个地方倒不高，甘南的不高
，
那你去几天，鼻梁有没有显著提升？
不像是改变不了的，只能改变你的颜色，
就还没被选择，
只能变黑。
对，然后反正在那一定要有个车，每一个景点呢都得开个十几公里。就算你到了这个县城，你想去那个景点也得开一下车。
我觉得这地儿算小众吗？
极其小众，
还挺小众
是吧？
极其小众，然后住的地方都感觉还不错，但超便宜，一两百就搞定了。
他那边还不是什么松赞之类的吧？
有个寺叫松赞林寺吧，那个在甘肃吧。
不是，因为那个就是西藏那边好多的旅店，就有点像咱们这边的精品酒店，他们就叫松赞，
还没叫这个，还叫大酒店呢，
还叫大酒店呢，
好多都是新
大酒店，才一百多，一两百，
大酒店两百多住了，四百的也住了，反正都就选当地最好的，小县城也不会太贵的，有些景点一进去，哇，黑灯瞎火的，大堂灯也不开呀，
没游客，是不是？
对，真没游客。
人家开着门就不错了，
就住你们俩，也可以在大堂那啥。
每一个酒店，你直接在电梯里那啥得了。就每一个酒店，你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你看没有亮灯，没有亮着的灯的客房，
好可怕，我不想去。
别有一番风味，
神游脑补劝退之旅。
没有吧，洛克公路还是要种草的。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喜欢那个自驾游的会很想去、
嗯、
就是享受这种无人的，
嗯，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我这种旅游事儿逼，我肯定不会去那儿。
你适合去城市，
这种
吃不了苦，
不能去事儿逼的人。
嗯，
这、嗯、
肯定是那个，就是你走到哪儿看到哪儿是那种。
就比如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对西藏从来没对我产生过任何吸引。因为
我还挺想去甘孜的。
嗯，是因为就是我感觉这种旅游，
我马上三月份去了。
啊，你去？
嗯，川南吗？川西嘛。
对，川西、
嗯，
就是我之前我也是就是小红书上随便看看，
嗯、
就我觉得甘孜真的挺有意思的。因为虽然我对那个文化上，就是这个佛教文化上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很神奇啊，就都是在中国，就完全跟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就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嗯、
那种感觉。嗯，
你还是对雪山有感觉是吗？
嗯，对，
我也是。雪山有一种凄凉的寂静的美，但是这次就是没看到日照金山。
哦，但是就是我之前还是很对自驾游，就像你说的这种比较有向往的、
嗯、
但是就是老高就是完全不可以就是说我就想在家躺着 OK、
哦、
大部分男的都这样。
不是，我也是这种人、就
是、你也是那种城市旅行的。
就是我接受不了这个旅行就是让我就是遭罪
而且我曾经还想就是那种、嗯就是开房车出去，
嗯，
但是其实房车比较费劲啊，就很多地方现在不让你停房车。
嗯，
其实我觉得那种旅行也很有意思，就是特别野的旅行。
嗯、
就是辞了职，30万买个房车，6个月跑遍中国。
啊，对。
嗯，好多小红书的起步都是这么做的。
啊，对。
旅游账号。
嗯，
然后各种就是扎营之类的、
嗯、
露营。
嗯
嗯，
不、
嗯、
是。
我说的这条线路呢基本上就是靠你怎么开，
嗯，
你想去哪儿，然后想看什么样的景，就是尽可能的开到眼前然后再走两步，
嗯，
这种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愿意开车带我去也行、嗯、就是就是我什么都不想，然后我就等着车开到那儿，
就等一个司机，
我下车看了
你还是跟团啊
不行，你这个看不到美景，必须是
一边看
喜欢还得喜欢徒步。
对、
嗯，
比如说你去川西甘孜这种地方、
嗯、
你看小红书的攻略11天给你安排的满满的让你全到，
嗯，
没有用，你11天可能只能去其中50%的景点，因为你到这儿了你得往里走、
嗯、
走到这雪山走到5500你走不了了你再回，
嗯，
这时你才去过，
嗯、
你不能在4500的观景台看一眼你走了、
嗯、
你就跟没去一样，
嗯，所以我可能就 get 不到这种旅游的乐趣，
嗯
嗯，
所以我现在买新衣服全都是户外的，我跟我媳妇儿就想，哎，这件衣服可以怎么用
啊，对、
嗯、
那件衣服会怎么用、
嗯、
因为我们未来可能想做什么3天2晚的超级大环线徒步60公里或者怎样的那种、
嗯、
就得扎营、
嗯、
就得各种衣服搭配睡袋这种、
嗯、注意膝盖的安全、
嗯、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旅游博主、
嗯、
不是就是那什么运动博主、
嗯、
他参加的就是那个就是西藏那边的就是什么徒步
转山
就徒步、
嗯、
9晚10天还是什么玩意儿、
嗯、
就是他们走就是完全都靠走
纯走、
然后就是全程就是都没地儿洗脸什么的、
嗯、
就是都是比如说咱扎个帐篷旁边有一个小溪，然后第二天就用冰水然后就简单的抹撒两下，
嗯、
就那种，
嗯
嗯，
那还干嘛用水，就拿湿纸巾擦擦得了
就反正你就不得不那什么的时候，然后他说他有一天真的忍不了，然后就用那种冰凉的水洗了头然后还要自己带那个什么就是什么闷烧罐什么饭盒、
嗯、
然后什么睡袋什么各种都是
重装
都自己背着，嗯，
这种是不是应该牵匹马呀让马背行李，
他们好像有那个就是行就后面有那个行李部队
脚夫
啊、对，然后但是你自己也得背一定的东西，
嗯
嗯，
这真的爽，这个就是探索内心的这个征途了基本上、
哦、对，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真的离开城市的感觉，我觉得那个之前火的电视剧云南的那个
去有风的地方，
对、
嗯、
就是告诉人们有另外一个活法可以离开大城市，现在很多人走出城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徒步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露营火也是这个原因。
嗯，
就是这个时间我是发呆过去了，但是感觉是值得的这种感觉。
嗯，我先浅接触一下徒步。
我对徒步没有任何的
兴
趣，
我想试试，因为有一些就比如说那种就是那个周末组织的
有公众号，
嗯，对，公众号，
嗯，
然后我之前朋友邀请过我，
嗯，
所以北京是去哪儿徒步呢？
就是什么
各种你想不到的地方，
就是最最俗的那条线叫什么香巴拉什么还是什么玩意儿，
好多呢，
嗯，
太多像
香山
野长城，
嗯，八大处哪儿，
对，我就觉得这就很无聊。
嗯，但是还行，因为我当时在中青旅刚入职的时候，
嗯，
我们有一天 team building 就是徒步
去香山，
不是，我都不知道我
去香山太无聊，
就我都不知道我被拉到哪儿去了，
啊，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所有的人然后组成队伍，然后就是走山赏霞什么的就那样，然后晚上就是一人给你们发点钱，然后去村子里边要各种东西然后做饭。就感觉
还，啊，那
还
挺丰富
的，对，还挺有意思的，嗯，
真会玩。
嗯，反正
嗯，反正我这边自从喜欢上徒步之后，旅游的话就完全变了，
嗯，
风格就变了，
嗯，就变成纯那个，
到哪儿都是走，
嗯，
走到一个车到不了的地方，
嗯，
然后走到一个没人去过的地方，
嗯，
就是感觉好像才是玩，真的玩了。
反正我朋友圈有一个哥哥，然后他跟他媳妇儿就是爬北京的山，
嗯，
然后就是每周末挑战一个山，
嗯，
然后就是
每周一山，
对，到山顶的仪式感就是喝一个冰可乐，两个人在山顶干杯。
那挺不错，
嗯，就还挺有意思的，嗯，
我就是一逛街我就腰疼，一徒步十几公里没啥事
儿，是吧？
真的，一逛街我就腰疼。
嗯，
哦，有人是这样，就是说，不是说很多女生一到了那个商场里面，就又认路，然后体能又拉满，
啊，
然后就一天都不会累，
嗯。
然后如果比如说出去玩这种爬山啊，或者逛公园什么，走两步就不行了。
嗯，
然后而且不分什么东南西北，反正我就是这种。我在外面，就除非是我很熟的路以外，我都不太分东南西北，我也不太认路。
嗯，
但在商场里，你说去哪个店，我一般是可以找到的。嗯，天赋点的不一样，
对，每个人都有擅长的点。
感觉种草的不是很成功。
不是，你可能是受众群，就我们俩都属于那种人，就我们俩。
对，其实我对自驾游还是有一定向往，
嗯，
只不过现在因为老高他不愿意去，我就更偏向那种城市啊或者海边这样的。
嗯，
其实我旅行的唯一目的就是好好的躺着
啊，
比如说去海边躺着晒太阳，
你就
特别喜欢晒太阳，
嗯
啊，然后就是对，
度假
这种就嗯，就比如说你去过法国尼斯的那个蓝色蔚蓝海岸吧，
嗯，
那你得在那儿住10天才有这种感觉
啊，是，
就你得把他那个海边那条街的所有的餐厅全他妈吃一遍。然后就每100米你都得躺一上午，
啊，
才有这个感觉。
他说的那种叫深度度假，就我们普通游客就是到此打卡，到此游。
对，如果正常游的话，如果不是这种游的话，尼斯这种城市可能就是你在海岸线租一自行车，
嗯，
骑一下，吃一冰激凌，然后晚上来一顿什么那个，刺身啊、海鲜啊或者什么海鲜面。你可能就想走了，
嗯，
对，就想这城市我应该是逛完了，然后打开那个什么 TripAdvisor，
嗯，
该吃的餐厅吃了，该去的博物馆去了，
嗯，
就该走了。
对，
你这种就得待10天，就每一馆都吃完，然后都写一 TripAdvisor，嗯，
那你要真去了法国，咱们就得明年见了。
我也得能待10天呀，真是的。
就是两种玩法，为了一个地方待10天，像许红豆一样，
嗯，
在那个村子里待了3个月。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地方多待一段时间还是挺有意思的。嗯，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个欧洲 N 国游，
十国，9晚8天，
就
十国
有点离谱了。9晚8天十国游，有路过的，
就反正都离得近，就坐火车啪一下过境3个。
因为我本来计划就是5月去巴黎嘛，然后有说要不顺便去一趟巴塞罗那，
嗯，
因为西班牙离法国特别近，然后巴塞罗那就是本来离巴黎也不远，
嗯，
然后我再仔细一想感觉根本就安排不过来，
嗯，
除非你得
再加一礼拜。
因为法国本身值得玩的城市就很多，
我觉得不说法国吧，就刚刚你说尼斯其实都是跟巴黎完全不一样，就是南法那边就是不一样的
慵懒的度假。
对，然后像巴黎我自己安排的，我觉得四天的博物馆都是逛不全的。然后而且我舍弃了，就是我在我的 schedule 里面舍弃了凡尔赛宫，因为我觉得太远了。
嗯，
然后我爸说你连凡尔赛宫都不去，你去干嘛？
还是得去。
嗯，
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他那个离市区比较远，就是你去一去一回就一天就过去了。
对，
嗯，
但是现在就说谁都想在一个地儿多待一段时间，但是条件不允许啊。
嗯
嗯，
结果就是这次我们因为是五天四晚，
嗯，
然后最后一天我刚说那个拉普楞寺，还有他那个有一个叫甘加秘境的景点，我们只留了半天多点。
嗯，
然后先去了甘加秘境，俩人包场徒步了一发，觉得哇真不错，真是包场徒步太他妈爽。
嗯，
然后出来之后去吃了个藏餐，然后又去那个拉普楞寺，就是那后来发现那寺太大了，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大学你逛一逛一天吧。
嗯，
在那儿其实能逛个一天甚至是两天，结果就给了一个小时。
嗯，
然后就满怀着遗憾开300公里去赶飞机去了。
嗯，
所以就还得再去，时间不够就会落成这样的情况。
嗯，
人家那个寺安排特别好，有小喇嘛免费的向导给你讲每一个房子怎么怎么着的，都没成。
他们普通话好吗？
他们就是拿你练普通话的，还会有这服务。
练口语。
对。
嗯，
结果就最后一天稍显遗憾。
嗯，还
是其实就是极限二选一，你去了这个那个就没时间了。
对。
嗯，
是，下次再去呗，换个季节。
嗯，对，夏天还可以再去。
嗯，但我觉得旅行中你那个二选一比你俩都没玩够还是好一些。
对，
嗯，
对，
你起码就是你去选一个你更感兴趣的好好看看。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首选了徒步嘛。
嗯，对， 对， 对，
就以为那个寺没什么，已经哇太大了。怎么这么大。
嗯，
个顶个的宏伟雄壮。
嗯，
而且它会那天是有个节日的，有个超级大喇嘛。
嗯，
所有人都跟疯了一样围着他跪拜，然后他就从那一走。
嗯，
他进了那个最大的那个建筑之后，所有人都冲进去，给我们俩吓一跳。就像那个朝鲜一样拜金正恩那种感觉。嗯，就是宗教信仰。
哦，明白。好吧。
嗯，
反正
还行吧。那我觉得那地儿是可以去，而且那地儿不会有太多高原反应，最高海拔也就3900。这一趟线下来就是在那个洛克之路到山顶的时候。 嗯，
嗯，
其他的基本可以睡在3000到3200就没啥事。
嗯，
他们的马都特别帅，有灰色的马可帅了。
嗯，灰色。
哎，但是高吗？
不高。
嗯，
但毛很厚。
嗯，
特别绒绒的那种马。
哦，
对，
冷
冷。
出现了返祖性。
他们马应该就是小矮马。
对，相对矮一点。
嗯
嗯，
然后特别帅，然后牦牛的特别猛，真的小牦牛好可爱啊，大眼睛，比这个比猫可爱多了。
可爱多。
别拉踩啊。
就是喜欢拉踩。
小乔疯狂什么就是硬抱龟龟。嗯，人家不喜欢你，你不能反手说你不喜欢他。
我就是高启胜，我不喜欢大嫂。
嗯，我觉得可以期待你那个3月份去那哪儿？
川西。
啊，对，川西。
川西希望能看到日照金山。
嗯，行，先许个愿吧。
我感觉今年他都跟那个叫什么组织离得很近，都是在靠近各种的。叫什么藏区是吧？
对，就是跟。
嗯，
因为那边一直想去，一直没去过。
嗯
嗯，
还挺。
甘南相当于浅尝辄止。
嗯，
然后川西的话，其实也没深入腹地。
嗯，
真正厉害的就是从成都一路开到拉萨。
嗯，哦，对
对，然后我们可能实力不太允许。
为什么不允许啊？
这一路想开过去，就最好是多车多人。
哦，
是。
然后司机更多一些，换着开。
哦，
嗯，
明白。
因为川西啊，就算是川西你转一圈也是10天得开个2000大几百公里。嗯， 也比较有挑战性。
嗯，
妈的，这些山离得太远了。
是，比如说你去一个地儿，你折回来就晚上了。
对，所以如果你只是到了一个那个4500、4000的观景台看一眼雪山就走，
太
不值了，
成本太高，时间成本太高了。
嗯
嗯，
行吧，
行。
那等你的下一期，
你是不是这些也都会更在你的那个什么什么里啊？
我的照片我一直没修呢，
懒，
对，
懒逼，
懒逼，
好吧。
然后也没拍什么视频，
嗯，
就是懒了。
嗯，我以为你会在小红书上发你的这些呢。
哎，我现在真的是懒人一个。
嗯，
我去过，我满足就可以了。
哦，确实
没什么分享欲，
不为别人而活。
嗯，
也挺好。
不好意思啦。
嗯，好吧，
好吧，
好吧。
嗯，感谢收听
《神经有病电台》。
如果
你也
跟我们一样
精神
富有，
无论
物质是否
贫穷
我们
都是
病友。
谢谢大家，
拜
拜。